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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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南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很快一个月又过去了。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学习导师《人间佛教要略》这一篇文章啊。那这个在讲义是西的这一部分。那我们上一次呢，已经谈到。应该是，如果是讲义了，讲义的第七页，那这一段呢，是导师他有案例一个名称叫做核心论题，核心论题。那核心论题就是修行的主体嘛，对吗？修行的主体就是修行者。法是工具嘛，那他的这个论题的核，就是人间佛教这一个命题，它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修行的法门了，修行法门，那就叫修行的人了，那修行的人他有不同的阶段啊，对吗？那他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那中间要修的过的这个阶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其实论题的核心应该就是人了，就这个论题的核心就是人。那人通过修行会有不同的这个名称，对吗？有就是凡夫啊，凡夫菩萨、贤圣菩萨、佛菩萨啊，就是。是人修菩萨行，然后最后成佛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理解了啊。所以这个核心呢，就是人、菩萨、佛。人是什么？修行的主体，对吗？那菩萨呢？修行的内容，菩萨行啊。然后佛是什么？修行的目标。那这个是在西山这一边，西山就是人、菩萨、佛。西山这一页里面挂过二的这个阿拉伯数字一，可以了，就是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核心。核心就是一个修行的主体，修行的内容，修行的目标，对吗？人、菩萨、佛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样来理解。那菩萨的这一个修行的内容就是修菩萨行。那这个菩萨行它有经历了几个阶段，对吗？那这个阶段是在讲义的第四页，就是凡夫菩萨、贤圣菩萨，还有佛菩萨，佛菩萨。第三阶段就是功德与佛相近的这一些，按照导师所说，就是八力以上，那这个再来，这是佛菩萨。那在第一阶层叫做贤圣菩萨。贤圣菩萨，导师这样写，以上一般是包含八地了，但是他的贤圣菩萨又是三贤到八地，所以八地好像又有一点中介，是吗？这样导师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写法啊，那其实也没有问题，就是你八地还是会有一段过程的嘛，对吗？八地不是证完八地下一刹那就是九地，没有，它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可能假设了经过一段时间，那我们就假设 比如说要五年啊，不是十年哈啊，那可能前五年还是属于前面那个阶段的一个层次，那后面才成熟，是更接近佛的一个层次嘛。所以八地可以跨两边，其实也可以理解啊，因为它有蛮长的一段时间，那前面这个阶段可能就是属于这个显圣菩萨啊，那后面可能就属于这个佛菩萨啊，那大概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那就是三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一般是这样子了啊，三贤。所以导师在谈人间佛教，其实用的是华严这一个系统啊，更明确说应该是璎珞经这一些的，喜力它包含十性的，对吗？啊，他用的其实是华严这一个系统，因为它比较详细了啊，比较详细。那跟大智度论用的主要注释的般若经的十地的佛菩萨的阶位，因为它是从初地开始一直到十地，初地到七地以前都是凡夫啊，七地在大智度论或是般若经，七地是圣位啊，就是得无生法在七住或是七地或是七住地啊，大智度论是般若经是在七了啊，那华严无生法是在八，就是他们是不同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了啊，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导师人间佛教用的其实是华严这一套的了啊，华严这一套，至少这边是这样子，然后在成佛之道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华严基本上，或许是中国佛教熟悉这个系统。好，那再来就是凡夫菩萨啊，凡夫菩萨就是十性位，按照导师这边所说啊，十性位修十善行啊，修十善行，那他就也就是十性菩萨啊，所以导师在这边呢，因为这个引用《人王经》。啊，《人王经》这样里面的一个说法啊，那其实有这个十性的这样的一个阶位，有好几部，《璎珞经》好像也有啊，在《菩萨璎珞经》等等啊，所以导师的这一个佛法的这一种思维啊，其实有在这个很多有。这个十性位这些经在中国佛教的经录里面，他们是算遗尾的，那好几部是遗尾的啊，《璎珞经》至少啊，《梵王》就是他是就是有遗尾，《起信论》也是啊，就是那个就是身份不明，他不一定是有问题，但他就是身份不明啊。他导师认为这里面所讲的有他可取的地方，所以他不会全盘否定啊。在这一个讲到十性位，很好几部都有仪伟的这一个身份，然后在仪伟部那边啊，那导师并没有受到这些影响，他认为值得参考就是值得参考啊，那有助于这个菩萨的修行，他认为是正确的内容。他也不会去怀疑他，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可行的啊。好，那这个凡夫菩萨主要修就是十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谈啊。那凡夫菩萨呢，是这个以十善作为他修学的这一个实践的德目。那这个十善导师说本是人圣的正法，但是菩萨修十善不是在修人圣，他在修佛圣哦。这个到底是人圣还是佛圣，怎么去区别呢？就看你的发心了啊。发心如果只是要 这个升天，那当然就是人天法啊。你发心是要成佛的，发菩提心要成佛的啊。那它其实是菩萨法，对吗？啊，你看我们的人生正法有三福业嘛，布施、持戒、禅定啊，在菩萨六度也有这三项啊，布施度。这个施罗度啊，还有禅度，对吗？啊，德目都一样，但是一个是波罗蜜，一个就只是福业而已嘛。啊，那它其实是用心的不同。你如果是发菩提心要成佛，然后修这些法门，那发菩提心修这些法门，当然就是要这个什么三心相应的嘛。啊，三心相应，那就是菩萨法。那你若只是这一种，想要得福乐的，但是人天啊，哦，所以很多人都误会导师说，哎，要去实践实善，就认为，啊，哦，好像是人圣法啊，哦。其实实善在初期大圣，它是施罗波罗蜜的内容啊，哦，是菩萨的施罗啊戒的一个内涵啊，哦，所以像导师他骗读这些经，他所讲的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啊，但一般人都只看到部分。那这实善确实大多数都是人天在修的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啊，这就是人天法。其实是他们不懂，不是导师不懂啊，因为导师看了那么多的经论，这是实善是三圣的共同要修持的一个施罗啊的一个基础戒行啊。好，那再来，然后说初学菩萨而着重于十善业的意义呢，就是以人生学菩萨道的正确的一种意义啊，正宗啊，正宗，也就是人生学菩萨道。就是去修十善，可以吗？啊，那这十善呢？你可以从凡夫菩萨开始修十善，到了贤圣菩萨也继续修十善，懂意思了啊？到了佛菩萨还是修十善。其实十善它就是六度四摄的一个另外一种形式的展现啊，懂意思？你后面的五贪五嗔五痴其实是跟慧比较相关的嘛，啊，那五贪五嗔五痴也跟定是相关的，定慧都在这边嘛，啊，懂意思了。其实十善你是可以就是去开展出六度四摄各种这种菩萨的大心，啊，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十善，啊，后面那三项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啊，五贪五嗔五痴，啊，好，那接着导师就引太虚大师所说了，太虚大师宣说人生佛教即着重于此，此是什么？十三业，人生学菩萨道，或者是这个凡夫菩萨行十善为本。大师平时坦白的说，我是凡夫而修发菩萨心的，所以不会高这个，好像把自己弄得好像很高妙这样子啊，太虚大师不会这样子，不会就是哎，好像没有把自己讲得很高的这个阶位，大家都好像不太尊敬我们，不会啊。其实菩萨不是要人家尊敬的啊，你帮助别人，人家自然而然就会尊敬你，而不是你。说你自己有多厉害，懂意思了啊？那一种尊敬是人家油然，是因为你的这一种身口意啊，这种菩萨心，让人家觉得值得尊敬啊，而不是把自己讲得很高就能够把自己讲很高，也会得来人家的尊敬了啊。那一旦这牛皮破了，那就后果不堪设想啊。好，那 接着导师就说，他其实比较着重凡夫，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的阶段，贤圣啊、佛菩萨，那个是未来的。你没有把凡夫菩萨做好，你后面那些都不可能。哦，所以他很重要，再拉回到凡夫菩萨的相关的这些内涵啊。那人以人间凡夫的立场发心学菩萨心，那略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具烦恼身了，第二个是悲心正上。那这个是导师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两个特征啊。那这个主要是凡夫具烦恼身啊，那这个人菩萨发心学菩萨心，他的着重点应该是在悲心正上这边啊。好，所以具烦恼身主要是你是凡夫的阶段，这很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子啊。但是这个以人来修菩萨行，行十善，那在三心当中，这个悲心是吗？啊，悲正上，不是智正上，也不是信仰正上啊，其实是悲正上的啊。那也不是说不需要智了啊，是以悲作为一个的比重比较重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那其实就是不要装模作样了啊，不要装模作样，就是自己现在有烦恼，就好好去对治它啊，不要装的好像一副没有烦恼的样子啊。那也不要故意说我就是有烦恼，到处现烦恼相啊，那也不需要这样子，懂意思的，就是有烦恼那会发生，那我们就是去对治它。不要去故意去现这个烦恼像去欺负别人、触恼别人，也没有需要这样子。说我就是凡夫菩萨，没办法，我就是会发脾气，也不行了，要收敛啊，要收敛。好，就是要去调伏。好，那这边导师有说了，有就谈到有些观念不太正确啊，就是说学佛或是出家大德内心如果也充满烦恼，怎么使人归净呢？啊，那这样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把烦恼看得太容易了啊，就是把烦恼看得太容易处理了啊，其实烦恼不太容易处理。好，那其实呢，这个有烦恼其实也是可以受到人家归敬，因为下面就讲到可以做人家的医治嘛，哦，那下面这一段就是说其实有烦恼人还是可以作为人家的医治，哦，那就在《大波涅槃经》就是有四种可以医治的菩萨，哦，那第一种就是这个具烦恼性啊的这样的一个的人啊，他也可以啊。那这个是在《大波涅槃经》的如来性品啊。好，那这个第一个可以让众生依止的善知识啊出的这第一类啊，第一类可以依止的人，就是具烦恼的初发性者啊。那第一类的这种可以作为一直的菩萨，对佛法的根本理趣有相当正确的体认，虽然有烦恼，但是他对佛法的这一种体认啊，导师这边用了一个体认啊，他不是体证，他是体认。体认是什么？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对他产生一种深刻的一种信仰、信心啊，确定这一个道理真实不虚，可以吗？啊，就是认定这一件事情啊。那一般我们用现代化有一个语词，或许类似接近啊，就是 对他产生一种信念啊，对佛法的这一个理趣产生一种信念，信念大家听得懂吗？它是一种非常坚固的一种带着可能有一点信仰的这个味道啊，信念啊，那也就是依这个信念，他会去奉行一个生活的方式，不会任意的去改变，听得懂吗？哦，其实我们学佛也应该要达到这样的，就是说佛法就是这样子讲，哦，那就是要这样去做，哦，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就是这样子，哦，就是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自己的身心净化，没有别无他途，哦，那你就不会有什么懈怠啊，哦，就是说哎想要用一点别的方法来取代，懂意思了，哦，其实我们其实学佛要慢慢去掌握一个现前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其实就是正见具足，就是对佛法所讲的道理深刻的去产生一种信念，哦，信心很强而有力的，遇到任何情况都不会疑神疑鬼了，哦，有些人学佛很久遇到一些不顺的也要去安个太岁，这个也无可厚非啦，我去安一下心安一下也 OK，哦，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有正见人 他知道这个就是我们遭遇到的种种，哦，都是过去的业的果，对吗？哦，那为什么那么多业，为什么这个果现在会现前，一定是跟现在的身心的状态是有关的，哦，你如果是比较清净的心多，其实那些奇奇怪怪不好的事情比较不容易遇到，哦，或者遇到的时候 也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啊，你如果是跟这种不善心这个相应，哦，真的夜路走脱就是会遇到鬼，真的是这样，你就是你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事情，哦，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的这个人生当中会有种种的一些遭遇，哦，那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不幸的，哦，大家要记得，哦，这个都是有因有缘，不要遇到这些挫折好像就是哎，为什么佛菩萨没有保佑，是吗？你自己做了不想还债那种这种事情，保佑不是这样保佑的了，保佑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一个智慧，哦，正见能够慢慢的去长养，哦，啊，去做应该做的，哦，那该来还是会来，哦，该受就是勇敢去面对它，哦，那重报是可以轻受，所以我们多多修积善业，哦，那遇到这些不善的时候其实也不会太强了，哦，大概都是这样，不用去求神问卜，哦，你就是尽量去修积善业，哦，那该来的善业善过去的善业它就会感果，容易感果，哦，那该来的不善业，哦，要感果它也是比较弱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应该有佛法正见应该是这样子，遇到挫折就要提醒自己要多做一点善，哦，就是因为自己的善业不足才会那么倒霉，听得懂吗？你福报大人不会就没有什么倒霉，不太有什么倒霉，就是 福报嘛，哦，那就是倒霉是特别多，就是要多修一点福报，哦，像以前啊，就是小时候学佛就是好像家里有什么遇到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哦，因为妈妈学佛了嘛，哦，就会想说，哎，那就是到寺院去共生打再去多修一点福业，哦，哎，真的好像很多事情都越来越就是好的事情比较多，哦，那不好的事情就比较少一点，哦，那也是他所接触到的师父告诉他，你遇到不幸的时候就去 就是去供养三宝就对了。对啊，他也非常慷慨，非常舍得。也透过这几次的这种经验，他说：“哎，很灵啊。”但是有时候也是一种鼓励作用，然后就是哎，一共生啊，一这样去护持三宝，哎，好像很快就很多事情好的新的发展就出现了啊。那这有时候也是也会给我们一些信心的啊。那他就真的很舍得啊，就是他就有机会他就做啊，不要等到不幸的事情来，平常就做啊。所以他已经养成习惯，其实是这样子。虽然是带着一种好像要趋吉避凶的心态啊，但至少这个方向是对的了啊，就是不用去求神问卜，反正你多做善事就对了啊。那。供养三宝或者做一些慈善，这个都是好的啊、哦。好，所以对那个虽然有这个烦恼，但是也不能都没有任何佛法的这一种体认啊、哦，是要有佛法体，你才能够去引导做人家的依止嘛啊、哦。你要做人家的依止，就是你要有能力去引导别人。依着佛法的这个正确的方法去实践的嘛，所以你一定要有体认。这体认就是不会有一些怀疑，然后说哎，好像这样做好像我也没有什么信心，不知道对不对啊、哦？就是这他应该是有很强的一种，就是这样子做，不要怀疑啊、哦，就这可以一定可以让我们趋吉避凶。假设啊，因为大部分都喜欢趋吉避凶啊。哦好，那自己修习修菩萨行，也能引导众生来学啊、哦。那这边就是一个根本理趣，有一个体认，然后自己也是依着菩萨的这一个实践的方法来实行啊、哦，来也带着其他人一起来做啊、哦。那虽然没断除烦恼，但是能摄化众生。然后向于烦恼所不染的境地，可以摄化众生，然后引导众生向于烦恼不染的境地，所以能够作为大众的依止，使他有能力带领众生，就是慢慢净化清净，好，也就是往这个显圣菩萨、佛菩萨这样的一个的方向去进步。好、哦，去进步。好，那声闻法中也是这样。哦、那是果圣者能断烦恼，未断未证的顺解脱分、顺抉择分，声闻行者一样能够住持佛法，教化众生，为人天的这个人间的福田。那这边导师有讲几个语词啊，四果大家知道啊，四果就是圣者，他已经这阿罗汉已经完全断除烦恼，出果断除了一分啊，就是三劫。那未断未证的呢，就是出果以前还有顺解脱分啊，还有这个顺抉择分。那顺抉择分有四个阶位了，这如果有上过句式的应该就知道，就是所谓的暖顶人是第一法的顺抉择分，他已经接近出果了，到这边也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在顺抉择分之前还有一个顺解脱分，顺解脱分，那所谓顺解脱就是众决定解脱的这个种子啊，已经确定他将来有这已经种了解脱的因了啊。那在这个阿毗达摩有讲到这个顺解脱分啊，你怎么知道有没有种了这一个解脱的善因？怎么知道呢？他就讲了一个譬喻，其实阿毗达摩讲譬喻蛮生动啊、哦。 他说有一个人去种田，他去寻这一个田，他看到这个田，他就想，哎，我到底种子撒了没？他又忘记了，他忘记他到底有没有撒这个种子。他旁边人就说，你水跟肥料把它盖下去，如果发芽就已经就是有种了嘛，没有发芽就是没有。听得懂了，那说那顺解脱分是怎么回事？你就去听闻佛法，你听闻佛法，你如果有这个感到这一种涕泪悲泣啊，毛孔竖起来啊，他说这个就是有种顺解脱分善根，已经有顺解脱善根人的一种反应，真的有这一个了，这个你有听过吗？没有，所以可能有些人有类似的了。那这样这一件事情在入中论，他也讲到这个圣解空义的人。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圣解空义？那这个入中论应该是月称是吗？月称菩萨造的。他说，你若听到这个空的这个相应的教法，一样流眼泪、啊、欢喜啊，然后那个起鸡皮疙瘩，起鸡皮疙瘩不一定是坏事，就是你已经那种感动。欢喜到痛哭流涕啊，空相应法教啊，他说这个就是圣解空义的人的一个相，当他听到空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种身心的反应啊。如果没有，大家也不要沮丧，多去听闻熏习啊，哪一天说不定就真的起鸡皮疙瘩。就是刚好听到这样的一个叫法，内心有一种相应触动，那这个你看，在讲一些相都是比较感性的，阿毗达摩那么理性的东西，他在验证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从感性的面向来做验证，还很有趣了，你去找顺解脱分，他有一笔就是讲到这件事情，就是听闻佛法会痛哭流涕，欢喜到痛哭流涕，那个起鸡皮疙瘩。好，所以这还没有证圣果的人，那导师这边提到顺解脱分跟顺觉者分的这声闻舍这一些修行者，他也可以作为这个众生意志的对象啊。好，那依人生而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啊，一定要不夸高啊，不炫神奇，这个很难啊。很多人都，我有时候在听同学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因为同学之间有时候会竞争。讲，他们很容易就讲到说，我有什么感应啊，什么经验啊，我就开始冒冷汗，说，哎，哇，那以后这些人出去说是敷衍毕业的，所以经常跟他们讲，我说这种东西很多都是幻觉的，不要去讲这些，你有很多，你如果还是脾气那么大，一点用都没有。听得懂，你怎么去检验？应该是去检验，这还是感性的啊。你到底的身心的那种情绪是不是很平稳的啊？你对人是不是有慈悲心？我也很容易去看不起别人，或是对别人生气这样子。这个才是你要去跟人家分享的，而不是你梦到什么啊，或是打坐。打一打什么影像跑出来，他们很奇怪，有时候不经意刚好就在谈这一些，刚好就他们好像一个讲另外一个就讲得更神奇，然后比来比去，很麻烦了，那可能就是那几个，那有时候就觉得很困扰啊，这样怎么去引导他们？所以经常有时候我们在课堂上 要跟他们讲，就是你修行到底功夫到哪里，怎么检验呢？啊，就是这一个看慈悲心。啊，你以前你看到某些情况，你会理都不想理，现在会不会有一种想要去帮忙人家的那一种冲动？啊，如果有，这个修行有进步，或是在正轨上面啊。对于这一个经论，以前看不懂，觉得很苦恼。现在虽然不懂，但是很欢喜，会有喜心。哎，这个是正确的啊，等等啊，就是慈悲嘛啊，智慧啊，那个信心呢啊，就是以前遇到挫折就会怪东怪西，什么菩萨没来保佑啊，现在不会，深信因果啊，这都是自己过去生的因，现在结果你就是乖乖的去接受它。有没有这一种很坦然的去接受这一些那个逆境？应该要去检查这几个品质，而不是看到什么经验到什么，那个都在那边怪力乱神。所以在这边也跟大家一起共勉，其实修行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一种进步啊，或有什么样的一种提升啊，怎么去检查，就刚刚讲的这一些，你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事件啊，或者情境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我有那一种意愿想要去帮助别人，那这个是一种悲心的一种的一个样貌啊，你懂意思了啊。然后对于佛法不懂，但是会有一种想要再去把它弄清楚、了解它啊，或是不，虽然还不是很清，但是是一种对它是一种欢喜的啊。那对于遇到一些逆境，会不会坦然的去面对？这个就是因果宛然，是吗？啊，因果必然等等之类的啊。那如果都是能够如刚刚所说，那表示这个修行是在正确的轨道上，而且是有进步的啊，就是去检查这一些啊。好，所以不要夸高啊，不要炫神奇啊，导师一直在强调这一些啊。因为佛法为什么会衰落，就是大家慢慢走上这种跟外道类似的这一种方向去了，大家比厉害了啊，口头上讲谁比较厉害，或者讲感应的了啊，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健康的啊。好，接着讲说，如忽略凡夫身的烦恼复辟，智慧前下，一落装腔作势，那么如果不是这个真善慢人，那就是无惭无愧的邪命啊。真善慢就是说他是有一些能力，他以为他已经是成圣了啊。真善慢是他有一些经验，他误以为自己就已经有那正圣果这一种啊。真善慢有些是自己没有，就是骗的嘛，因为骗了有好处啊。无惭无愧的啊，真善慢还是有能力，但是他错以为自己是达到那一个啊层次的，这还情有可原啊。这其实在佛教蛮多的啊，有点境界，就以为自己好像啊证得什么开悟啊之类的啊。那无惭无愧的也无惭无愧比较容易辨识，但是这个真善慢可能外人不容易辨，因为他确实有一些功夫，有些能力的啊，他自己也以为自己好像就是。好，再来，导师说，依人生学菩萨行，应循序渐进，起正知见，薄烦恼障，久积福德啊。所以正见第一个，对吗？啊，然后呢，去对治烦恼，对吗？然后还要去修集福德资粮，大家不要以为福德资粮跟智慧无关， 导师、啊、他盖的第一的道场叫做福岩、啊、那有一个法师是应该是道元长老，就问他，又是去医院导师住院嘛，就问他说、欸、你是个重智慧的人，怎么盖一个道场取一个比较跟智慧没有关系，反正里面有个福这样子、啊、导师就说福德不具足，智慧也难得成就啊！所以智慧要有福德作为他的一个资粮啊，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资粮啊，多去行善，而不是智慧当然是从这一个文思里面而得，但是你没有资粮，你在那边就是看不进去，你不是这边痛就那边痛，福报不够，懂意思？要不然就是有障碍来，别人障碍我们。要么就是自己的身心障碍自己，这边痛那边痛的，你坐在那边你就是没办法阅读，就是心就静不下，听得懂啊，所以要去修这一些福报，福报有了，然后你再用心去这个听闻佛法、思维佛法，那它会有铸成的一个作用。所以在福岩的这个修学的，因为我们以前在那边修学，我们都养成一个观念啊，能够做的我们一定尽量做啊，不会去躲，那躲那种心态都是 不太正确的，就是看到事情我们判断一下能够做或是怎么做，我们都不会去回避，因为这些都是智慧，当能够铸成智慧增长的一些养分啊，懂意思了。九级福德，久而久之就会水到渠成，转染成净。在这个跟居士有一些这种佛法一些讨论或者课程啊，他们经常会问一些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怎么样能够开悟的那一种止观的操作步骤啊，他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只要反复去操作这一几个步骤，就是啊，误入这样子。他们把修行看得太简单了啊。这个导师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就是闻思修，对不对啊？戒定慧、六波罗蜜，这样不断的反复去运行，你一定要在生活上，你今天。在一种事情上你去做一些利他的一些菩萨行，然后你遇到一些相互跟对方的一些互动，你会有一些这个经论里面的一些道理会跟这个相呼应的，听得懂吗？你在读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深的体会，一旦你在实际的事情当中你遇到一些情境，那一些道理它会让我们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啊！我想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所以这个事情是让这一些道理文思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深入的一个契机啊！真的是这样，你用一种无我的这一种心去做，你就会跟一些教法会相应啊！那个跟你坐在那边。打坐去思维的那个效果又不一样，你是当时突然就有一种气应的，然后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水到渠成，听得懂啊？你在那边想半天，哎，一天又过去，然后又每天在那边操作，你久了之后你就觉得无聊，因为你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你都不去做一些那一种福德这方面的这些事情。你久了之后没有福报，你就开始觉得无聊啊，懂意思？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这一种不同的一些事情来配合啊。那这样子慢慢，大家慢慢去体会那种什么叫水到渠成。有时候就是我们学的那种多的佛法，就在某一个事情，我们在利他的时候，突然。对那一个道理有一种感悟，这样子啊，那你对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力量啊，你对于这个道理啊，乃至这个道理应该要怎么做，你就会死心塌地的，没有任何怀疑的啊，去奉行这样子啊， 前面不是有个体认嘛，体认大概是这样的一种一个情况哈。但水到渠成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呢哈。那这边的水到渠成是转染成净哈，但你要累积很多这一种小的对这个佛法的这一种这个道理的一个体验啊，或是体认啊，或是感悟啊，那慢慢就会累水到渠成，转染成净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凡夫菩萨，他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具烦恼身啊，那第二个就是悲心正善。悲心真善，好，那导师这边说，初发菩萨心的人啊，必有宏伟超迈的气概，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跟一般人不一样的。那这种气概就是一般我们不是要发四弘誓愿嘛？啊，发无量誓愿，一般人不会有这种愿的。那我们就是要依着佛的教导，你要这样发啊，那可能没办法，一次就是无量学无量的法嘛，一个一个来嘛，对嘛哈，一个有因缘，我们就去多学啊，去就学习一个法门啊。好，菩萨以利他为重，如还是一般人那样的急于了生死，对利他事业漠不关心，那无论他的信心怎样坚固，心是怎样精进，那他都不是菩萨。因为菩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讲，心品是吗？啊，心的品质就是这一种悲心的啊，悲心。好，那专重信愿呢？因为这边有讲到这个悲心、信愿跟自证嘛，啊。专重信愿就会跟一般神教相近，专正修正又会堕入小圣啊。那我们要修菩萨啊，所以要特别着重在这个悲心会比较稳当啊，比较稳当。初学了啊，初学，但是这三心其实都要均衡的。但是这如果要讲初学要以哪一个为重的话，导师认为，以悲心为重，好，发菩提心的人，除了正信正见以外，力行施善，利他事业，以护持佛法救度众生为重。好，那这个就是护持佛法救度众生，还有利他事业，这都是悲心的一种展现，就是利他嘛，悲心利他，以护持佛法，利他事业，护持佛法，救度众生。那这个是一个目标了，那它的一个实践的一个内容就是十善，可以吗？护持佛法，然后帮助众生，这是行十善的所要产生的一个作用，对吗？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好，接着导师就引了一段话啊，就是自为得度先度他啊，菩萨是故出发心，什么意思啊？菩萨从一开始发心要修行，修菩萨行，就是这样想，要先度他，虽然自己还没有成就，但是要先去帮助别人啊。从第一念开始就是这样子，懂意思吗？啊，以利他为先啊，从第一开始修菩萨行的第一念就是要这样去发心，就是要以利他为先啊。那其实菩萨的自利是怎么完成的呢？是从利他中完成自利的啊，所以很特别，菩萨要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这一种？这个三心啊，或者是这一种戒定慧的这个层次呢，就从利他当中去提升，跟声闻不太一样，声闻就是找极静处嘛，对吗？ 但是菩萨就是去利他中完成这一些这一种智慧啊、信心啊、慈悲这一些要素啊，心的要素的一个提升啊。所以导师说，应以这样的圣训时常激励之。导师的书提到这句话非常，但是有时候讲的不太一样啊。这大概就是出自这个《大波涅盘经》啊。大波涅盘经有这样的类似的文，还有这个楞严经也有啊，楞严经、大宝积经也有啊，类似的啊。所以大家记得啊，从发心的第一念开始，就是要以利他为先啊，那就不会想到自己。其实想到自己是跟我所的这个不正见相应，你不要为自己，为他人，这反而可以淡薄这种我所见啊，然后也能够减少以我所见为中心所引发的种种烦恼啊，所以这个是很善巧的，从利他中去完成自利啊，好。我们第一节课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先在这边休息，好，那后面我们下节课再继续。